弟兄姊妹们平安。我比较少到你们中间来，所以我不晓得能不能够要求离我坐得比较远的弟兄姊妹们，施恩给我稍微往前面来一点。我看你们看不是很清楚，我希望能够更看得清楚一些。我没有办法到你们那边去，所以只好请你们到我这边来，谢谢你们。今天我们所读的这段圣经，跟我们刚刚唱的诗歌最后的这一首诗歌《眼光》是有关系的。在这一段圣经的里面，耶稣借着一个孩子向整个世界观挑战，向我们整个的价值观挑战。这段圣经与我们有深切的关系。当时十八章第一节，当时，这是西元二十九年左右，当时大概是在西元二十九年秋冬之际，这个时候离开耶稣上十字架只有四五个月的时间。当时耶稣他在路上往耶路撒冷去的时候，门徒们在那里争吵，吵什么事情？他们吵说，在天国中间谁是最大的，谁是老大。这一段圣经在马太福音中间记载，马太记得非常的婉转，所以用这个门徒近前来问耶稣说天国中间谁是最大的作为这样的一个开始。其实耶稣知道他们在吵，耶稣知道他们在里低谷，所以耶稣说，你们在吵，你们在想些什么，他们才把这样的问题提出来，天国中间谁是最大的。所以这个时候耶稣就叫一个小孩子站在他们的中间，他第一样，小孩子在新约中间有几个不同的字来讲小孩子，这里所用的这个字是指着零岁到七岁左右的小孩子，所以是一个小小孩，他大概是七岁以下。在圣经中间用另外一个字 Nepion 用这个字的时候，通常是指着婴孩，像在马太福音十一章里面就讲到婴孩，在吃奶和婴孩的口中讲到更小一点的孩子，也许两岁以下。圣经中间还用另外一个字提到一般比较稍微大一点的孩子，跟我们这段圣经不太有关系，我就不去提他。那个孩子有的时候翻成仆人，有时翻成儿子，有点像我们中国人讲的书童，七岁、十岁、十四岁之间，所以有不同的小孩子。今天我们所看到的小孩子是小小孩，七岁以下的一个孩子，叫他站在他们当中。马可福音记载这段圣经的时候，马可加了一句话说把他抱在手中，马太没有特别这样讲，所以不知道说这个孩子站在他们中间，耶稣把他抱起来对门徒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所以下面所讲的这段话是非常重要的一段话，你们若不回转变成小孩子的样式，断不得进天国。不是说很难进天国，像财主一样，不是说说不定不能进天国，这里的话讲得非常的确切，非常的清楚。前面耶稣加上一句话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们若不回转变成孩子的样式，你们断不能进天国。回转这个字跟悔改这个字有类似的地方，是心意的改变，而不是我们人变成小孩子，心意的一个改变，像孩子的样式。在英文的里面有两个字，一个叫做 childlike， 一个叫 childish， 这里所指着的比较是 childlike， 像小孩子的样式。有人说年纪大了之后有点像小孩子，那个小孩子不是小孩子的样式，他是大人的心，可是呢有孩子气在里面。这里面讲到是孩子的那个本质 childlike。 如果我们不回转像孩子的样式， 就断不能进天国。你说我信了耶稣，我有很多的服事，有很多很多，你觉得你可以够上天国资格的 qualification， 这里有一个你必须要有。回转意思就是说你重现是个样子，像孩子的样子，这不是一样东西，对你生疏的，你知道那是什么样子，有一种心态上的一种转回，不然的话就断不能进天国。马太福音十九章里面记载说，因为在天国里的正是这样子的人。天国里的人是什么样子？孩子这样子的人，像孩子那样子。我们常常听到传福音的时候说，如果你信耶稣你就可以得救，许多的时候福音的朋友听到这样的信息就觉得说，哪里有这么便宜的事情，这些坏人做了这大奸大恶，信了耶稣就可以上天国，哪里有这么容易？除非我们谦卑像孩子的样子，我们断不能进天国。这些有些事情对孩子来讲是个容易的事情，对大人来讲可能是艰难的事情。我想我们刚刚提到说，我们成人的里面有一些计谷，有一些计算，这些计算也许不在孩子们的身上，我底下会多讲一点。在马太福音里面接到第十节的时候，就是我们今天读的这一章，提了一句很特别的话，他说他们的使者只做小子们，有人只说这个小子们是指孩子，按照 context， 有人说这个小子们是指刚信主的人。无论如何，这里的争辩我们不去加入，我们就用前面上下文来看。他们的使者在天上常见我父的面，所以孩子们有个 privilege， 他们的使者在天上常见我天父的面。你以为可以欺负小孩子？ Be careful。 他说这里面说，如果你们接待这样的一个孩子，你就是接待我的，凡为我的名接待像这样小孩子的。这里面在解经的中间一般是指说刚信主的人，不过也有解经家特别强调，这里面按照上下文还是指说孩子。我个人 prefer 前面的那一半，但是为了今天的讲题，我在这里看说，当我们接待一个孩子，接待一个谦卑的人，跟接待一个重要的人是不大一样的。你晓得我们有国家的元首来访问的时候，有所谓21响 21 gun salute， 如果副总统来的话19响，少2响，表示你没有那么重要，如果你去的话1响也不响。我有一次到个教会去讲道，早到一天便服去那个教会看看，没有一个人理我，问也没有人问。第二天穿了西装去，完全不一样了。这里面讲到说，有些人你看不起眼的，这些人特别以小孩子为一个表征，为一个代表，如果你不接待这些人，不知道接待这些人，我们又好像没有接待主一样。我的同学，我的大学的同学，在许多年前生了一个女儿，他告诉我说，哎，我告诉你啊，我生了一个赔钱货。什么叫做接待？接待以为宝贵，接待把它接进来到你自己的里面来，因为教会跟基督是不可分的。所以这里面讲到这个小子如果是教会中间的一部分，也是说教会中间所有弟兄姊妹们彼此间之间的接待，就算教会中间再不起眼的一个再不重要的一个人物，像孩子一样，就是说你要接待这样的人，不要使他跌倒。如果你使他跌倒的话，不如把一个大磨石拴在你的脖子上丢到深海里，这有许多的形容词啊，深海还不是就丢到海里就算了，深海里不是一个磨石拴在你的脖子上，大磨石拴在你的脖子上。大磨石原来的意思是驴子的磨石，驴子的磨石是因为在当时巴勒斯坦家里面有小磨石，磨自己要吃的东西，有的时候有些大量东西要磨的时候呢， 就拿到村子里面有个驴子拖的一个磨石，那叫驴子的磨石，这里的大磨石。耶稣说不如把一个大磨石拴到你的脖子上，不是耶稣这里面讲话很凶啊，但这句话当然有它的果效，有它的一个重点在里面。当然这句话也有人说是一个成语，就讲到说不如你早点死了还好些，因为在这里面你所做的事情是一样你可能承担不起的一个罪。什么样的事情使一个孩子们绊跌，使一个小子们跌倒？这个跌倒按照上下文讲是指做接待，不接待他使他跌倒，在引申一点里面讲使他在真道上面退后，使他不能够明白真道，使他的信心软弱。你若是教会中间或者是在我们中间的一个孩小子们一个孩子们，如果是他跌倒的话，耶稣说不如拿大磨石拴在你的脖子上，你的颈项上，把你丢到深海里。这是慈爱的主讲非常严厉的话。我希望今天我们看了这一段话，思想这一段话，我们心中稍微有一点警惕。我们知道说神好像格外的顾念孩子，在马太福音十九章里面特别提到说在天国里的人就像孩子们，所以我们读到别处的圣经，特别是我们读到在大卫跟拔示巴他犯罪之后生的那个孩子，神把这个孩子取去，当这个孩子生病要死的时候，这是一个小小孩，大卫王在神面前恳切的祷告，希望神能够赦免他，能够不至于让这个孩子丧命。然而神没有听他的祷告，所以大卫王当他听见当他知道这个孩子死了以后，他就起来沐浴更衣沐浴更衣，然后到殿里敬拜，然后他就吃饭，因为他前面时间坐在会中不吃不喝，只在那里哀求神。所以别人就问说你为什么当孩子死了你反而就觉得好像没有事一样了呢？大卫说我必往他那里去，他却不能回到我这里来，我必往他那里去，他却不能回到我这里来。所以很多有些解经家就说你看孩子们，当小小的孩子们，当孩子们死了以后好像是到父那里去，他们在天国的里面，在天国里的正像这样的人。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也说，所以我刚刚特别要问说到底谁算孩子，几岁才算孩子呢？那么圣经中间没有特别这样的这个 theology 啊，讲到说你到几岁之后就不算孩子。我们知道在旧约的里面，当以色列人因为不信神，所以他们那个时代虽然见到许多的神迹，虽然好像见到神亲手的带领，然而他们因为心中沉着一个不幸的恶心，他们不因为自己所看见的以至于产生了一个真实的信心，所以神不让他们中间的大人没有一个可以进到迦南地区，除了两个信的人之外，加了耶稣亚之外，所有的大人都不能进去。什么人能进去呢？20岁以下的都可以进去，所以孩子们可以大到20岁，也许在神的眼中还是孩子。 I don't really know。 圣经里面也提到，在以赛亚书里面讲到说一个孩子当他晓得弃恶择善的时候，所以有一段时间弃恶择善，他不晓得这个事情之前好像神并不以他的罪为罪。所以当神惩罚一个国家，把他中间的大人通通除灭的时候，必须要把他们孩子一起除灭，不是神的残忍，而是神的恩慈。听到这句话，这是神的恩慈，因为这批孩子们神把他接回到自己那里，如果把这批孩子们留在地上，然而这是对他们的一个惩罚，他们在没有父母的中间怎么样成长。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读圣经的时候需要整体的来看，不今天我们不去看那些，我们继续来看我们今天所读的这段经文。这段经文中间的重点乃是说，除非我们回转像孩子的样子，我们断不能进天国。我们要接待一个孩子，不要让一个孩子能够跌，不要让孩子跌倒，这关乎我们自己生命的事情，同时当然也关乎孩子的事情。 所以我们今天就来看孩子的谦卑，也许从三个方面来看孩子的谦卑。孩子的谦卑是很特别的，他最特别的地方乃在于孩子们不知道自己谦卑，这跟大人不一样。大人们知道谦卑很重要，所以努力要谦卑，那些谦卑的人都知道自己很谦卑，孩子们的谦卑在这一点上面跟大人不一样，他们并不晓得自己谦卑。所以当你不晓得你自己在谦卑的时候的谦卑， You have arrived。 孩子们的谦卑第一点是他知道关心别人，虽然孩子们好像很自我中心，可是你当晓得说当孩子关心别人的时候是一种相当特别的一种关心。你看孩子们，他手上拿个饼干，他手上的饼干这是他整个的财产，你要晓得啊，他不晓得自己任何别的东西，但是 all he has， 对不对？这个饼干爸爸说给我吃，你要他什么？你要他所有的。但孩子不大舍得了，不，有时候他会给你，但他给你的时候什么？ He gives it all。 大人好像这样给的啊，有人到你家里说，把你所有的家产给我，你是哪有种自有自己自有自立的人？孩子们有时候会做这样的事情。我们在圣经里面我们读到一个故事，这个故事通常作为历代侍奉的表范，就是说五饼二鱼怎么样奉献给主，让主来用。其实这段故事它里面真正所含的，虽然有这样属灵的含义在里面，真正所发生的事情是简单的多。这个我刚才讲到五饼二鱼的故事，是四本福音书都记载的一个故事，非常重要的一个神迹。你看是怎么样记载，在马太福音十四章里面记载，天将晚的时候，门徒近前来说，这是野地，时候已经过了，请叫众人散开，他们好往村子里去自己买吃的。所以有人说，你看这个地方没有东西吃怎么办呢？天也迟了，大家肚子饿了，所以呢请耶稣啊，请你呢让他们到村子里去买东西吃。那么你看这些人，这些门徒是 good managers， 知道说如果不再让不再再不去的话，肚子太饿了的话，可能生乱也说不定，所以叫他们赶紧去吃吧，不然天黑了也买不到东西吃。这么多的人，马可福音第六章里面怎么记载呢？耶稣说，你们有多少饼可以去看看，他们知道了就说五个饼两条鱼。五饼二鱼从耶稣开始的，耶稣说你们中间有多少饼可以去看看，门徒们他们知道了就说五个饼两条鱼。在约翰福音第六章里记载，腓力讲得更细了，回答说就是二十两银子的饼，叫他们个人吃一点也是不够。你看腓力算数很好啊，一个饼多少钱他知道，一个人要吃多少饼他也知道，二十两银子一买来多少饼他也知道，那么吃下去不够他也知道，一下就讲出来，有点像我的岳母一样。他虽然没有受过特别的教育，这个一斤多少钱，然后你买十三两，他一下就告诉你说这个要多少钱，我们算算不清楚，只是还没有办清楚，他已经搞出来了。有些人很聪明，腓力回答说就是二十两的银子，叫他们个人买一点也是不够。到第九节的时候，这里有一个孩童带着五个大麦饼两条鱼，只是分给这么多人还算什么呢？所以门徒们并不在意这样事情。耶稣说你们去看看有多少饼，这样事情问出来的时候，我们想说也许有个孩子在前面，有个孩子也许知道这个事情，也许有个孩子看见说耶稣也许肚子饿了，也许耶稣孩子看见说也许门徒肚子饿了，反正无论如何这个孩子自己倒是有点饼，有五个饼两条鱼，孩子充饥量也只带这么多，他不会比这更多了。他也许听耶稣说你们中间有多少饼，也许他同情耶稣或者同情别人，他就把他的饼拿出来给门徒。这种的给是一种无我的一种给。骄傲是什么？骄傲是以我自己为中心，以我自己为中心。所以在这一层里面我们看见一种单纯，孩子们的谦卑是一种单纯的谦卑。他把这个饼拿出来给耶稣，然后耶稣借着五饼二鱼喂饱五千人，这件美事四本福音书都记载， 这样每次在讲台上常常提出来说，我们应该如此侍奉神。然而这个侍奉的后面，乃是有个人，有个孩子体恤耶稣的心，简单的一个体恤，我想拿出来给耶稣，耶稣让他自己吃饱，让这个孩子吃饱，也让众人都能吃饱。这是第一个谦卑的层面。第二个谦卑的层面，这跟我们大人有关系了。孩子们的谦卑是比较没有这种世俗骄傲、世俗面子的谦卑 ，worldly pride。我们晓得，我们大人比较注重的是金钱、地位、势力，这些东西对于孩子们没有吸引力，晓得吗？给孩子一块钱跟给他一百万块钱是一回事情，他不因为一百块钱、一百万块钱就觉得哎呀不得了，这个真好。什么孩子，他不是情愿要他穷妈妈，说你把你的妈妈跟我换，我是百万富翁，孩子不换的，大人换，孩子不换的，没有这种世俗的骄傲。世俗的价值成为他个人的价值。在这里面，我们常常看见人要面子，人要面子是慢慢慢慢长大之后的样子。孩子们，我记得我自己还做孩子的时候，我也记得我的孩子小的时候，他们非常注重我对于他们的评价，就像我注重我父亲对我的评价一样。他说我乖，说我好，这是我最高的一个评价，别人怎样讲没有太大关系。我如果打架打输了，爸爸说没关系，那就没关系。爸爸的评价，爸爸的评价，不是世界的评价。这是不同的价值观在我们的里面，这个价值观的改变也是讲到说我们回转成为孩子们的一个改变。这种世俗的骄傲 worldly pride，不知道在多少的地方使得我们这些人以至于失去简单的一些 sense common sense。 最好的一个故事乃是在这个安德森童话集里面所读到的国王的新衣。有两个人说他们会织一种布，非常的轻，非常的漂亮，只是聪明的人跟有能力的人 competent and wise person 才可以看到这个布是什么样子。他要许多的金子去纺线，然后用各样的东西在那里做，拿了很多的钱，所以国王派人去看，说他们到底织布织得如何。就看了半天什么都没看见，可是个人不敢回来说他没有做什么事情，因为这就表明他又笨又没有见识，那还做什么皇帝的钦差呢？所以哎呀，织得很好，漂亮啊，所以皇帝很高兴，到那天量衣服给他裁这个衣服给他穿的时候呢，皇帝也没看见。皇帝说：“好在是我没看见。”那么，我没看见，别人不知道我没看见。那么，所以他假装是看见。我说：“皇帝怎么又笨又不能干的，怎么行呢？”所以，哎呀，很舒服啊，真是很轻啊。所以到那天，衣服做好，光溜溜穿了没穿衣服，就穿了这个国王的新衣，就在路上巡逻给众人来看，大家都说好漂亮好漂亮。一个孩子说没穿衣服，这句话是没面子的话啊 right， 又笨又不能干。然而对一个孩子 it's not so important， 除非我们回转像孩子的样子，你们断不能进天国。不是一个德行有了最好，我们不在讲这个东西，我们在讲一个基本的 qualification。 所以我们谦卑像这样的孩子。人之所以离开神，因为人自己的骄傲。只要能够分辨是非，眼睛明亮像神一样。孩子们问爸爸说可不可以做，我可不可以吃饼干？你什么时候再问这些东西？当然我们自己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不对，世界上面只有这种无用的人才问这些问题。除非我们回转像孩子的样子。最难的部分 就是我们刚刚提到这种所谓善跟不善，这种是非的分辨，这些东西我们有，我们成长是大人的标志，我们不再需要神，不再需要我们的父亲。这里面讲到父亲，当然是提到我们天上的父亲。圣经里面一直也这样的比喻，你们如果接待，如果我们接待神，就是信基督名的人，神就赐给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所以圣灵在我们心中与我们作见作证，呼叫说阿爸父，我们的天父，我们在天上的父。这个的 transition 非常的清楚，我们在父神的面前，除非我们是一个孩子，我们他不是我们真正的父亲。这个孩子的 transition 是很重要的一样事情。孩子们，我觉得最可贵的这个谦卑，乃是在于他单纯对于神的一种依靠，对于神简单的依靠，对于父母，孩子们对于父母亲的依靠，我应该这样讲啊，孩子们单单对于父母亲的依靠。孩子们都会这样讲说，他虽然不会用这样的话，可是我自己做孩子的时候，我非常的知道，我知道什么事情呢？就是说如果我的父母，我那个时候对生死开始有概念了，知道说人会死了就是不再回来了，我当时就有一个害怕说我的爸爸妈妈一定不能死，他死了我就不能活了，如果我没有你我就不能活了。我们做基督徒的时候，只有在有困难的时候才到神面前来说 Then I have a problem, come and help, 不然的话呢 I'm okay, I'll call you, don't call me, 我没有问题，我不来找你，也不要来找我。我有问题的时候呢，那么请你帮帮忙，如果你是信实的，如果你是慈爱的，他把许多的价值把什么架在哪个地方，所以 you've got to do this。 我们活在这里多少时候好像跟神存不存在一点关系都没有。 Does that make any difference? 有神还是没有神？在一般的情形的下面，我们心中是不是常常计划着，神啊，我需要你。我们诗歌中间有首诗歌305首，305首是一个相当简单的诗歌，我随时需要你。也许等一下我们完了可以唱这首诗歌， I need you, I need thee every hour, most gracious Lord, 我时刻需要主。是一个家庭主妇，她住在 Manhattan, 她有天下午大概是做家事的时候，突然间神圣灵感动她，他写这首诗歌 I need thee every hour, 随时随刻主我需要你。这是孩子的谦卑，成人所没有的。我们不大觉得我们随时随刻需要主，孩子们他常常觉得随时随刻需要父母亲。对于孩子们最大的威胁，那就是说如果你再吵我就不管你了。你们有没有试过这句话？我们小孩子都有点怕这句话。你以为他吵的时候你说我不管你了，他说哈最好，哇，爸爸妈妈不管他是严重的事情，这是个关系的断绝。他要爸爸妈妈管，你要不要生管？ Do we even care?我们是不是活在这里好像是跟神存不存在好像没有关系一样？ We can live just as well, 我们活在这里活得很好，神是锦上添花的事情，是有问题说来找找他来帮帮忙的事情。这不是真实的信，真实的信乃是人与神建立一个孩子跟父亲关系这样的一个关系。 It's a relationship。 除非我们回转像孩子的样子。我做孩子的时候，我最记得的事情是我在大概是4岁左右，在重庆，在一个地方叫做两路口，大概在重庆附近啊。那么是一个赶集的地方，这个两路口是有一次我们去那里不知道去哪什么地方，在那里要换车坐公共汽车，所以大概有一个钟头左右的时间 有些事情我自己记得的，有些事情我父母亲告诉我。我只记得在两路口那个赶集的地方，有些矮矮的屋檐里面点了很多灯，然后他们有许多人在那里卖东西，相当大的一个地方，相当的热闹。那个时候是在抗战的时候。那么我记得我看见橘子，这个橘子红红的橘子，大大的橘子，大概是我非常喜欢吃橘子，我到现在还是喜欢吃橘子啊。所以那个时候大概是非常想要吃橘子，就跟爸爸吵说我要橘子。那么孩子们吵要橘子有一定吵的方法，我爸爸妈妈对我的形容我自己无法相信，不过大概是真的，顿了脚在那里非要橘子不行，那不要橘子就没命了，非要不行。那么我爸爸看我这么吵，那时候我还有一个弟弟，小弟弟，不是又是这个弟弟，是不是大弟弟。那么那个时候他抱在手上，我大概4岁，他大概2岁。那么还有一个在家里帮忙的人，所以三个和尚没水喝。换句话说，我们两个孩子，三个大人在看，不知道谁看谁。那么我爸爸那个时候在看我，我跟他吵啊吵啊吵，要橘子，我爸爸说好了，我买给你吃，我买给你吃。他讲完之后我就不吵了，不吵之后我就在那里等他买给我吃。是 out of mind, out of sight, out of mind。我不吵了，我爸爸也不知道我在那里，他就继续看，继续看。那么别人大人就看看看，大家看，大家看就走了。一个钟头以后，大家回到汽车这个公共汽车站来一看，说一数少了一个人，说这个小子到哪里去了？那个时候非常危险的事情，有那个时候有这种抱拐孩子的事情相当的多啊。我父母亲每次提到这里的时候都说我是捡回来的啊，因为那里掉了一个钟头，在这种危险的地方，不知道我到什么地方去了。后来大家正在紧张的不得了的时候，我爸爸突然间想起来，说不定还在橘子那里卖橘子那里，所以赶紧跑那个橘子那里看，我果然在那里等他买橘子给我。我的爸爸走了有一段时间离开，我在那里所听到的一句话就是他买给我吃，他买给我吃就是买给我吃嘛，所以我在那里等他买给我吃，就在那里等他买给我吃。有没有这样的笨的人？有没有这样这句话就相信了？ That's exactly the point 啊！所以他赶紧买个橘子给我吃啊，好险好险，对我来讲根本不是件大事情。他说买给我吃，现在买给我吃，对不对？ So what's so special? What's so special? 然而这个信，单纯的信，单纯的依靠，单纯的信赖，主神特别提到，除非你们回转像孩子的样子。基辛讲到说，他小的时候他的妈妈跟他说，他说你要记性好的话你要吃鸡心啊，这个宁波话鸡心鸡心大概差不多，他说你要吃鸡心。那么吃鸡心也就罢了，怎么吃呢？要躲在门后吃。所以他不知道说他躲在门后吃了多少鸡心啊，因为吃了鸡心会好，多么吃，他鸡心是不错，不过爱到的吃鸡心的关系。这里讲到就是说，孩子们对父母亲所讲的话，那个 take it at surface value， 你怎么样讲我就怎么样信。这个单纯的信靠是每一个基督徒需要学习，在神面前像孩子一样依靠我们的父神。这种简单的信，简单的依靠，在凡事上面都有很强的一个 sense， 我们需要神。只有骄傲的人不需要别人，你知道吗？在这个社会里面所教导我们的是什么？ independent。 你孩子说孩子的时候，你报税的时候还有 dependent， 就是把这孩子名字写上去。他长大了，你 RS 说他不再是 dependent， 他是 independent， 你不能废他的税了。这里面所讲究的是 independent，我们有 independent day， 教会的所需要的是 dependent day。 这个社会里面所要教导我们的东西跟圣经中间所提到的这个是不一样的。你说这还得了？我们什么时候才能长大？什么事情都靠神，什么事情靠神，哪里还有什么出息？真正的勇敢不是血气之勇，真正的勇敢知道什么是可信靠，凭着那个信靠敢去做那样的事情，这是真正的勇敢。真正的勇敢是看见一个9尺6寸的人而不怕他，说你是用刀枪铜戟来攻击我，我是靠耶和华的名来攻击你。真正的勇敢是知道怎么样依靠神的一种勇敢。依靠神不是没有用处，没有胆量，依靠神是真实的胆量，真实的眼光。我们之所以会怕，是因为我们不知道怎么依靠神。 我们只有许多的忧虑，所以我们不依靠神，依靠我们自己，我们觉得我们 independent， 问题就小了，问题都出在这个地方。我们知道什么样在什么样事情上面真正依靠神，依靠他的信实，他说就算，我买橘子给你吃，我就在等你买橘子给我吃，一定等到有橘子。他那个只是我当时不晓得说差一点给别人抱去，那是另外一回事情。神是可靠的。我一个小孙子现在会爬七座八爬，非常的准。七岁他坐在那里，八岁不是八岁，七个月坐在那里，八个月开始会爬。这个孩子很有方向感啊，他知道哪个房间在哪，这是他的本事。他会爬了之后，他妈妈就告诉我们说啊，他说他会爬的时候，第二次就爬去找妈妈，妈妈在厨房里面上在说他就会爬，就扑噜扑噜又爬去，又是扑噜又爬去找妈妈，然后爬去找妈妈。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真的，有一次在我们家里面，最近回到我们家里来啊，那么我们啊他我们把他孩子抱在楼下在跟他玩，这个孩子看看爸妈不在了，就啪啪啪就从我们的 family room 啪啪啪爬到厨房，啪啪啪爬到楼梯，啪啪啪啪要找妈妈。我们是不是这样找我们的神？所以好久没有看见妈妈，不知道妈妈在哪里。I want to go to her。我们比较不会这样做，然后我们正是需要这样做。你看，是看见孩子吃奶没有？好有味道啊，是不是？真是高兴，真是吃的，看到你看他吃奶都是有味道的样子，对不对？圣经里也告诉我们说，我们要爱慕灵奶，就像婴儿慕奶一样。很多地方我们在孩子们身上都需要会学，都需要改变我们自己里面。孩子好在我们都做过，你说哎呀这么久了我都忘了。我听说你们礼拜六儿童服事需要从礼拜天 import 老师，是有这个事吗？你说哎呀我没有孩子我不会教，你又不知道自己又不记得自己做孩子什么时候什么样子，你自己又没有孩子，你再不去教孩子 How would you know？ 姊妹们弟兄们，这里有一个服事，我觉得不是一个你做做也好不做也可以的服事，我觉得是一个 mandatory 的东西。接待一个孩子，Take him in， 接待一个孩子，在主里接待他，就接待主；不接待他，就好像不接待主。这不是件小的事情，多严重的事情！如果我们在这些事情上半点，使孩子们半点，耶稣说不如把一个大磨石拴在他的颈项上丢到深海里。在耶稣所讲的话的中间很少有这么严厉的话，在这里对于普通的信徒讲的很少有这么严厉的话，也许没有比这个更严厉的话。这样事情 you can do something about， 不是这样说哎呀我怎么办，是不是要去做宣教士，并没有你做这些事情。我觉得服侍孩童们，这个包括在教会中间服侍他们，这个包括在家庭中间服侍他们，我们在孩子的面前让他们看见一个父的样式是什么，所以当他们以后长大，他们说我在天上的父，他中间有个正确的形象，他在祷告什么东西，他的信心有个正确的形象在那里播，这些都是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做，如果有这个机会给你做也必须要做的，这是关乎你个人生死存亡的事情，也关乎你们孩子生死存亡的事情，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一个人生命中间最大的投资不是股票，不是房地产，是孩子们。孩子们，这是一个永恒的投资。父母亲们，你怎么样带你的孩子，不只是你以后孩子是什么样子而已，牵涉到你孩子的孩子，他们的孩子，他们的孩子，一代一代都有影响。将 这个 Edward 他的后代跟他在同时一个犯人的后代，有人做了这个统计，那么大概是到现在啊，就说也许七八代十来代以后，他们的家每两个家族都是差不多五千人的样子。他说这个 Edward 的后代有多少教授，有多少医生，有多少律师，有多少牧师，有多少传道人，哦，这个家族你可以看到是这个是非常兴旺，非常非常 productive， 非常有用的一个家族。另外一个里面有多少犯人，有多少作奸，有多少杀人，有多少这样的，这个影响是一代一代一代的影响，从你开始，从我开始，我们没有办法再往上面看，我们只是从这个时候开始。为什么孝敬父母让你在世的日子得以长久？这个恩惠，其实这样的这个 grace 是神放在你我的手中，让我们可以 hand out。 孩子们不孝敬父母跟我们怎么教他有关系，不是他的问题，是我们的问题。孩子们不是一个麻烦，不是一个赔本，孩子们是我们生命中间的榜样，也是我们最重要的一个投资。在教会里面有机会让我们能够服侍他们，我希望弟兄姊妹们，你们 take some time out， 一年也许有一季，或者在别的某种情形之下能够服侍孩子们，在他们身上也可以有些学习，同时也正是让耶稣说我们接待小子们这样的一个责任也在我们的身上得以成全，不要让这样的咒诅临到我们的身上。圣经里说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所怀的胎是他的赏赐，这是一个 gift， 这是在神清楚告诉我们，这是神赏赐给我们的。我只能跟你们分享我自己生命中间的一个小故事，就是因为这样事情对于我当时是很深刻的一个印象，就是我第一个孩子，当他18岁要去大学了，在他去大学之前的那个礼拜，我有一些特别的时间单独的跟他谈。有一次我跟他妈妈为他祷告，在这个祷告的里面我清楚记得这个内容，我说神啊，孩子是你赏赐给我们的，谢谢你一直保守他，让他成长到这样的地步，现在要离开家去念大学，现在我要把这个孩子再交回到主你的手里面，求你 take over， 因为我没有办法再照顾他了，所以呢请你 take over 照顾这个孩子。祷告到这里，忽然间心中有个感动，有个震动，好像神告诉我说，他说对了，你现在把孩子交回给我，你晓得吗，前面18年我把他交在你的手里，我们好像是他们的神一样，你晓得吗，神其实只有12年，过了12年孩子已经有点定型了。圣经里也告诉我们说，教养孩童是他走当行的路，就是到老一生也不偏离，这样东西是对他一生有关系的事情。神好像对我说，前面当他做孩子的时候，你在代替我做他的神。所以父母亲的责任是重的，孩子是属于神的，但是有一段时间他把他所宝贝的这个灵魂，他所造的所爱的这个在天国里的这样的一个人，他交在我们的手里。你晓得我们每个人都是孩子，我们 we are born to be in heaven， to born for heaven， 我们生出来是在天国里面的，慢慢慢慢长大，不知道在什么时候 we left heaven， 所以需要重新神的救恩，重新让基督救恩临到我们的身上。在这个的过程的里面，当孩子们成长的过程的中间，我们大人们在他们身上有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责任， 让他们得以长久，让他们的生命得以长久。Eternal life may be theirs. 我们怎么样带领他们，怎么样教导他们，使以至于他们不至于半跌，这是一件重要的事。我们都有机会能够服侍他们，我也鼓励你们服侍他们。做父母亲的 take a good look at your kids， 好好看看他们，这是神给你们最好的产业，这是神所赐给你们，也赐给我们最大的一个责任，最重要的一个投资。没有比这个更值得我们把精神投注在里面。没有孩子们的弟兄姊妹们，或者你们孩子们已经长大了，教会中间有许多孩子们需要你们的关注，需要你们的教导，需要你们的接待，让他们在主里能成长。我希望礼拜六的崇拜不再 import 任何儿童主日学的老师。 You have enough. It's your kids. It's our kids. 愿神祝福你们，也让我们正式再次让这句话来 impress upon our hearts， 让我们知道每个人都需要悔改，都需要转回像孩子的样子。耶稣说，不然你们断不能进天国。愿神亲自改变我们，让我们的生命在神的手里面被他塑造，又像个孩子的样子。主，我们求你在我们生命中间做更深的工作，让我们看见在你自己手中眼中那可贵的是什么。主啊，让我们在你的面前，让我们呼叫阿爸父的时候，我们有孩子的心。愿主祝福你自己的教会，你的儿女，也帮助教会中间所有的孩子们都能够在主的恩典中间成长。我们将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